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啊，邀请到 Alex 来我们节目。 Alex 是典型的折腾新人啊，他从19岁就开始创业，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脚步啊，不管是全职的还是兼职的，反正一直在干啊。这期间当然有失败的，也有成功退出的啊。开始是一个硬地骇客的状态，到后来也有拿到过 YC 的邀请，并且拿到过融资。然后 Alex 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创业者啊，他属于什么都玩过。那今天我也是特别开心跟 Alex 聊聊他的经历，然后以及他的产品增长的方法论，看看他眼里做 Bootstrap 创业跟 VC Funded 到底有什么区别。Alex 人现在在美东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期有时差的节目。那首先先欢迎 Alex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然后顺道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大家好 Indie Hack 的朋友大家好，感谢 Settle 给这个机会。我自己是一个连续创业者，然后我是一个比较中二的人，也是一个被怎么说呢，传统媒体荼毒的就一代创业者吧。原因从19岁创业其实更多是比如说一开始看了赢在中国啊，然后看了很多36氪的媒体报道。我中途去在大学的时候读计算机嘛，我还自己去 job out 去学其他人去想要辍学创业。所以呢就是一个总体而来就是因为太中二了，所以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想走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吧。对。
那你有没有统计过你自己已经操刀过多少产品了？
我觉得不下十个吧，就是能够做出一点声量的东西。对
，OK，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做到一半退出的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可能就更多了？
对对对，因为早年的时候嘛，我会就是不断的刻意练习，去发现不同的这种商业的机会，看看哪一些适合自己，也是连点成线吧，就是。我慢慢就是积累下来就是一套理论，就是说什么做或者什么不做。就比如说我现在就知道说，当我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嘛，所以呢我都会给自己立下规矩，就是说以前我是只要看到一个风口我就一定会追。比如说早年我看到外卖我做外卖，我看到这个匿名社交我做了匿名社交，我做了聚合的网站等等，什么都有。到后面的话呢我就发现这很累，然后同时呢它很不利于就是我积累一些行业的这种domain knowledge 吧。然后呢我就给自己规定，就是说呢只有我能够就是垫脚能够去做到的事情我才会去做，如果是需要我很奋力一跳的去够到的东西呢我就会不做了，大概是这样子。
OK， 你能不能给大家聊一下你是怎么开始的，第一个产品做的是什么东西？
对，就是其实非常有趣啊，因为当时看了赢在中国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又在这个学生会嘛，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我想要与众不同一些，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要创业这种东西，大家可能还是在玩社团啊学生会这种东西。然后我在网上去搜，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在德国有一个兴起的一个电商模式，它是一种竞拍网站，可能如果早年你有接触过的话有可能会听过。就是说大家一起竞拍一个 iPhone， 然后呢大家花1块钱，然后呢可以买一个点数，然后呢你可以竞拍，总体的价格就会增加一点。如果你是最后一个人竞拍到这个产品，你就可以以这个极低的价格可以拿到这个 iPhone。 因为这个 iPhone 的话，因为你花一点其实它只上升1分钱嘛，所以说就会有大量的人就是说希望就是说leverage 这个机会。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商科学生，我记得就是买了这个程序之后呢，我就叫拜托就是计算机的这个同学帮改了一下，然后呢就到处发传单，把城市的其他的这种大学生全部都是就是雇上来，然后一起玩这个东西。我就记得之前很流行的是大家玩游戏都打 DOTA 嘛，晚上，然后那一段时间的话因为这个非常风靡，其实你可以用非常小的代价可能能买到一些 非常昂贵的东西，摩托车啊，什么电车啊，然后呢手机啊什么的，那一段时间的晚上都没有人就是去玩游戏了，全部都上这个网站然后来竞拍。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结果就是说我们大学的创业基金啊，然后呢也去就是要给我钱，有一些就是说社会上的人竟然也有老板会约我去吃饭，然后说要给我投资200万人民币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还其实非常早，才是2010年左右，所以我一下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很容易。但是我意识到一点，就是说呢，我们网站肯定做不起来，因为拜托了那些就找遍整个城市的那些计算机同学们，大家都没办法做出更好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说计算机非常非常重要，于是我就最后就决定要出国读计算机这样子，然后我就放弃了那个机会。但是就是从那一次创业，然后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可以往这个方向走。对，
你刚才有讲说你在国内是商科吗？你这个商科是你自己选的还是你父母给你选的？
这个的话是我觉得可能是更加偏父母一些吧，因为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在我出国之后，我发现就是很多同学嘛，就是在北美的人，他很早可能初中高中就已经知道自己的路是什么。但是国内的话，你基本上可能初中高中你完全都是在自嗨的状态，对吧？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想走什么样的路。然后呢，其实我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因为这一次创业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才激发出来说，哦，我以后我想当一个企业家这样子。
哦 ,OK。在商科你念到大二，就你觉得商科学的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是不是其实大一时候根本也没学什么商科的专业课，对吧？
其实就没有任何的太实质性的帮助吧，就是科目本身。但是主要就是说呢，你会就减少一些局限性，就是说你会刻意的让自己说你要走出来你原本的这种 comfortable zone 嘛，对吧？就是你要舒适圈走出来，然后你要看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受众，这个 podcast 受众都是大家都是 indie hacker 嘛，就是都是去属于一种创造者。创造者最舒服的状态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用各种工具做出更多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更舒服的状态就是在一个屋子里面开始创造，对吧？然后呢说的好听一点呢，那肯定就是说我们就是造物主。但说的不好听一点呢，就是有时候你就会陷入到一种闭门造车的状态。这也是我觉得我早年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容易陷入的一种状态吧。而且我还有时候会很喜欢这种状态，就觉得说哇，这个感觉我特别极客，我特别在一直在 code， 然后呢听着这个机械键盘不停的响声，然后会给我一种多巴胺的感觉，对吧？
对，我觉得你这个转型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所了解到的就是有很多可能一开始学计算机的人，他在经历了一次跟一次的创业失败之后，他可能想去了解这个商业是怎么回事。但是其实你是有类似于第一次创业成功的，你反倒转过头来去了解，说你想知道说怎么样通过计算机然后把你的程序改得更好。我觉得你这个还挺奇特的，是不是你底层还是有这种创造的这种心态在？就是你可能不是说哎，我这个商业要怎么做成功，而是说其实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
我觉得分两方面吧，就是说就是因为早年肯定是我机缘巧合，因为我的亲戚有在国外读计算机，然后呢所以我初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写一些简单的网站 JS CSS HTML， 然后做一些很无聊的东西，然后呢去取悦就是说班里面的同学什么的。然后呢这是让我感觉到了一些趣味吧，让自己与众不同。其实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中二的状态，就是只要他能让我与众不同我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另一点是说，当你看到了比如说你被激发之后，就是我看零在中国，我开始关注财经的节目，包括那些企业家，包括比如说雷军所说的硅谷之火啊，那所有的历史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两者是分不开的，而且它非常酷，就像是一种你如果能结合着两者在一起的话，你就是那一个在舞台上的摇滚明星的感觉。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你有非常大的动力会往前走。所以说一开始激发的还是这种让自己觉得与众不同的这种定位，这种兴趣，然后觉得自己可能可以去试着做一些让大家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往前走。
了解， 还是硅谷之火包括赢在中国激起了自己内心的那团火，觉得说我好像也可以，对吗？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门槛你就会意识到，就是你真正读完以后啊，你就会发现以前啊，就是周围的那种大人，就传统模式下，他都会觉得就是社会有一种等级机制啊什么的，就是辈分啊，就是说你可能你不适合去闯荡啊，因为你可能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但是当你去看国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就是世界都是一个大的草台班子，你就会很容易的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资源往前走，可以这么说。
嗯，了解。但我知道你自己去了国外读计算机之后，你其实也不安分，你读了好像一两年之后又去 drop out， 就相当于退学了嘛，相当于休学，休学又去硅谷了。就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嗯，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因为去了以后呢，我的 day one 其实就开始就是说、哦、我要计划我下一次创业，但是这一次的话呢，我想要体验一下就是正规的就是国外创业的方式，就是找合伙人啊，然后呢一起研究问题啊，然后把它做出来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开始物色我的同班同学，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外卖的网站嘛，就是在线订餐的网站、嗯、然后呢那个时候主要看到的也都是正好看到了饿了么在国内获了奖，他们也非常非常早期。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的话在国外也是一片全新的领域，就是确实有一些巨头，但是他们属于是那种很传统的电话订餐啊，然后、嗯、就是还是利用很传统的模式在做。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也可以做，而且我们正好学到了可以做网站的这个前后端的这个部分。然后说、嗯、哎，那这样的话虽然说我们很烂，就是说呢技术各种很烂，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整个 scale 这个 season， 但是我们就能正好做出来，于是我们就决定做。然后呢做完了以后呢就发现确实大家很有需求，我们就扩展到几个城市，也找了合伙人，最后又退出了，就是卖掉给掉另一家就是说在多伦多的公司。然后我们会觉得说，哎，赚到了一个第一碗金嘛，不能说第一桶金，因为我们还是学生。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时候可能应该去朝圣了，就是说以前我跟别人等于说我是有种自卑的状态嘛，因为等于说我是从国内来，我根本不熟悉这里的环境，我半路出家学计算机，我怎么可能能够去到湾区去硅谷去跟其他那些从小就去学这些的人、嗯、对吧，去对话呢，我觉得很难，我觉得我应该手上至少有一些经验，有一些牌去才可以。
嗯，
然后就是做了这个之后给了我一点信心，于是我直接把车啊把各种东西全卖了，就直接就是买个单程机票过去，然后呢先混再说，然后呢就直接就到那边去等于说辍学创业。但是好处 是什么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学制就是它可以暂停嘛，你之后可以继续回来、所以说呢你的风险也不是很高，你就跟学校说跟老师说就没问题了。去到那里的话就是那里的 ecosystem 非常好，这是我觉得最想象不到的。我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人，然后去到那里就是会有已经成功融资的那一些企业家，他不会以就是你是个小辈看你，他会给你提供很多帮助、他甚至可能还会让他的一些团队里的成员啊去带你啊，或者去比如说邀请你去家里面吃火锅啊，因为你跟他其实并不完全认识，但是他们会有那种非常 welcome 的那种状态啊、就是说把你吸纳进这个 ecosystem， 让你介绍你的故事啊，让他也去分享他的经验给你啊等等。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一下就是觉得这个魅力在那里，然后就决定还是再留在那里先去做一些事情。对，
OK， 你去到硅谷这件事儿，你是买了一个单程机票，但是在硅谷内部你是有一个先认识的人带你进这个圈子的呢，还是你就是完全愣头青直接冲进去的？你在哪儿认识到这帮人的？
我首先是有一个客户，他正好是叫做 RedBeans 吧，我记得、就是说他是做这个网上交友的，当时我们帮他推广，然后呢正好认识，然后他们也在硅谷，我们就简单聊了一下，然后他就说我应该去，就我挺适合去的，于是我就被他鼓励了一下，我就去了，我还瞒着父母就直接就去了。对，硅谷有特别多活动嘛，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13-14年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是硅谷最火爆的一期，就是在这次 AI 之前，很多很多国内的投资人也都去想要去投资硅谷的企业啊什么的。然后呢那时候又有这种 所谓的什么90后创业者呀，又包括什么其他的浪潮，比如说互联网加什么的一系列，可能那个可能是之后，但是可能一系列的都在一个 trend 里，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火爆，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你很轻易能参加，可以认识非常非常多的人，而且很多顶级的一些投资人啊，一些企业家都会去那里分享，包括比如说真格基金啊，然后呢，包括那一些在国内可能你很难见到的人，可以这么说，然后在那里都是很平易近人的在那里跟你分享知识，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对，
了解，确实硅谷的环境还是很好的。当然你大学期间还做过很多别的，包括你第一次做这个拍卖的，然后包括你这一次做类似于饿了么做外卖平台，我感觉好像都是追风口，就是你在当时的决策的第一决策点就是这个东西热不热，我是不是可以做吗？
对，就是当时的话，因为我认知吧还稍微比较短浅，就是说我可能还是一个 builder 的状态，就是说首先我看到一个东西，我会想以一个练习的角度去吧，就是我自己能不能做，我怎么能够拆解它，我也去做一个之类的。
嗯，
然后而不是我真正去想就是我应该做什么。可能这也是我后面发现，就是大部分比如说程序员做副业啊，或者是 indie hacker 就是说失败的原因，可能我们只花了 1% 的时间去选择市场，选择做什么，99% 的时间我们是在做那个事情，这个问题就导致于你后面又花了 99% 的时间在 pivot 或者在挣扎，你说哦，我到底要坚持啊，还是我要转型，那转型呢我要转多少啊，我是一部分转呢，我还是整体全部都转，我什么都换等等，这就是导致后面一系列事情的发生。对，追风口的好处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每一个玩家我后面意识到啊，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目的，我觉得我最大的 learning 就是说在这么多年的创业当中，我学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词，一个叫做 signal， 一个叫做 momentum。 signal 就是说是一个信号嘛，它其实你在追风口的情况下面，你很容易得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就是正反馈。然后呢，这个正反馈呢，会有一种我们的话就是说，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的感觉，就是这种吸引力。它能够帮助你能够去吸引到比你现在这个 level 还要更好的人，因为他也想参与，对吧？很自然而然的去参与，你就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帮助，你可能可以跨越一个阶级。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东西，然后呢，同时呢，它又可以momentum 是什么呢？如果你跟这个圈的一起走，因为它在风口上嘛，它大家都要是自然而然，就算你再 low， 它可能有一部分的流量可能都会流向你，对吧？那你呢？你只要吹得好，对吧？你掌握好了这个 signal， 不断的向市场上发出个信号，你会发现，比如说朋友圈里啊，或者是说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很多人总会时不时。吹一下牛之类的，他的就是这种 build 这种 signal， 然后把这个 momentum 建立起来，就像推石头一样，就推到更高的山上，然后这个时候一滑就可以滑得更远一些。那么风口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可以把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如果你假如说不追风口，就完全不追风口，你说 OK， 我要自己做一个东西，你是在平地上面，你也不推，对吧？你也没有很多阻力。但是呢，你也没有后续往下滑的那一些这种势能，你就是一直往平推而已。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个可以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反向的，就是说给到你一个没有一个正反馈，你很难去坚持下去。所以说你会发现为什么就是世界上很多年轻人创业啊，或者 YC 啊什么的，他们都在追风口，都在做，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得到一个短期的这种杠杆，可以给自己一个正反馈，可以让自己在创业的这条路走下去一些。对，
我这个也特别认同啊，你在踩中风口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势能会推着你走啊，不是说你去推动一个势能，比如说很多时候很多创业者可能会想着说我要去教育市场啊，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你是没法教育市场的，你只能适应市场。 对，
对，
我觉得这个点跟投资也有点像，对吧？你在投资的这个过程里边，你要去追那个风口，而不是说你等着说，哎，我做长期价值投资，可能十年之内有9年都轮不到你，可能最后有一年轮到你了，你可能很早之前就卖了，因为你坚持不住了，对吧？
对，没错，没错，没错。很多人都没有考虑时间的进去，就是总可能很简单的认为它是一个数学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人嘛，就说如果我们说 OK， 我们可以慢慢等，等到。 比如说七八十岁才成功，那你可能已经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吧？
是。
对。
那你能给我们聊聊你在硅谷你有做什么产品，它的效果怎么样？
我在硅谷主要做的就是做这个广告平台，就是微信当时不是刚刚推出了微信公众号嘛，然后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个商机。其实呢，我就立刻的以所有就是海外不同的城市的名字注册了非常多的这个公众号，每个城市比如说我都注册了，比如说什么多伦多 ABCD 对吧，这种我都注册了。然后呢，而且产出内容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因为没有供给嘛，你就直接就是我就告诉大家说 OK 你去网上扒，你说你就算每天发天气也好，大家一定会看。然后盈利方式也非常简单，这里有遍地的那种什么房产经纪啊对吧，卖车的经纪啊，他们都会给你钱，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我就一开始做这个以后，我们就立刻开始赚钱了。以后呢，我就说那我们想要做的更大一些，或者更加自动化一些，我就想要做一个广告平台。然后我就去了硅谷，就是去跟投资人们聊这个事情，然后呢也去去朝圣，去学习其他的东西嘛，其他的那一些创业者在做什么。然后我记得当时还跟一些国内的投资人也都聊了，但是最后的话就是说这个项目并没有就是 work out， 因为它就是说离这个微信本身太近了，那腾讯有可能自己会去做对吧。然后呢，那事实证明的就是他没有做微信公众号这个事情，就是创作者生态里面的广告，他可能自己有朋友圈广告或别的广告，但是呢投资人毕竟他有自己的这种风险控制嘛，所以说最后的话我记得有另一家公司就是叫微盟吧，好像是，就是说他可能就做了这个对。然后我当时就是意识到，就是说到很多情况下，就是即使我认为他是对的，然后呢可能很多 evidence 当时也 support 我是一个对的方向，但我也很难做起来，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太多资源的年轻人，这个又是一个很 B2B 倾向的对吧，你要去拜访客户啊等等。所以说呢，那一次下来以后的总结呢，我就知道了，就是总结了刚才的那个原则，我说 OK， 下次做东西的时候一定是不能够去用力一跳，必须是我就垫脚就稍微用力一下我就可以能做到，这样的话我可以保持一种很舒服的状态，即使我比如说他现在没有很快的成功，我也不需要设计一个非常 aggressive 就是很过度激进的一个目标，说我必须下明年我就上市或者明年我就成功的这种感觉，我就可以不停的把这件事情给坚持下来。因为你追过几次风口之后，你会发现啊，就是这个事情有周期性，就是说它一定会轮回来的。你说白了，你只需要就是说你找对用户的痛点，然后做一些事情。当你技术和平台不断革新的时候啊，它会对你那件事情产生影响，然后你就可以重做一遍。这也是我总结出来为什么那一些有些大咖他们说 OK， 你可能可以深耕自己做的事情，等风口来，这也是 OK 的。因为这就是因为大家其他东西一个大势在发展，你只要不离牌桌，你其实就可以到最后还是可以有可能获胜的。对。
那你这次没有拿到融资或者说没有做大之后，你回去又去上学了，又去继续去完成学业了，为什么当时没有坚持下去继续做呢？
因为就是后面我发现很多人劝告我说，就是说其实学历还是一个很大的敲门砖嘛，就是说你要去技术公司，然后因为你毕竟是一个计算机的学生，然后呢那你在创业如果你成功了对吧，你是成功转型成为了职业经理人，那你可能是不在乎学历，但是如果说你要回去学计算机，你还是要有学历，同时的话呢你需要得到更多的培训，你可能还是要看看就是一个正规公司到底是怎么做的，你才有可能去进行下一步。对
对，你看你先是在国内读商科，然后又跑去加拿大去读计算机对吧，然后跑去硅谷去创业，然后创业完之后又回去上学。我感觉你的家庭对你的支持还挺大的，如果是一般家长的话绝对不会纵容你各种跳来跳去然后不好好上学。对，这个家里对你的支持是怎么样，就是家里会支持你做这些事吗？
家里的人还是比较传统吧，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的父亲呢，就是说我爸，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大学里的教授嘛，他是一个商科教授，所以呢、
okay.
他是比较支持的。那我妈可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那可能他不一定支持，他可能会让我回去学习 对吧？那我可能比如说像我硅谷失败以后，我想继续创业，那他可能会让我一定要回去读，
完成学业是吗？
对对对对。那但是因为我在国外嘛，其实他管不到那么多，然后所以说这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便利吧。所以然后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对我的教育吧，肯定是有一种互相在辩论的状态，所以说我自己的话也就有这些自由，只要我能够，因为我是每一次需要证明给他们看的，就是比如说我说
okay
我要创业，我在国外他们一开始觉得我可能无法就是支撑学业，如果我要创业的话，那所以说我第一年的时候呢是考的是满分，就是所有的课，我就证明说我可以有余力可以去创业，那我才得到这个机会。然后呢，那我去硅谷的时候，其实我是用的钱是我卖掉的那个项目得到钱去硅谷的。那虽然说美国的花销比较大，但是又没有用到他的钱，那他们肯定也没有办法说什么。对，所以说其实就还好。对
，OK。但是以你这样的家庭背景的话，一般父母会不会要求你说你必须给我读到至少是硕士吧？可能他们会要求你读到博士等等之类的。
对的，对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在国内啊总会对这种学历有一种执念吧，因为觉得他对升职加薪都有帮助，特别是在就是国内就是公务员体系里面，对吧？你可能会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其实我最后发现呢，确实你比如说在国外啊，如果你读计算机读到博士，你会很有优势，你可能会去顶尖公司做一些researcher 啊，或者 lead 一些大的项目啊，但是它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你读这个中不溜秋的研究生的时候，它是一个最尴尬的点，因为国外的情况就是说它会比较注重实用性 practical 更注重经验，它不看你的学历，它甚至在简历上的时候它都不 care 你的这个学历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你得到的本科的这个 training 会比研究生更好，因为比研究生很短嘛。
对，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从国内读完以后去读国外的研究生，但他们的基础可能就不牢，这个时候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可能要去做力扣啊，或者一些别的东西。那可能我们在国外体系下的本科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种作业还是很繁重的，肯定你每个星期你相当于就要有很多好几题力扣的 question， 但是作业分配在这个过程当中。对，
了解。你做第一个产品的时候刚才讲是做的拍卖嘛，然后第二个产品讲的是做的是外卖，然后你刚才都有讲说你很轻松的你就在讲说我推广了几个学校，对吗？然后我推广了几个什么东西。但是对于一个 I 人来讲的话，其实你去找人去推广这件事儿还挺麻烦的。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样去找到他们去推广，你找的是什么人，然后怎么走的这一步，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一个 I 人吧，可以应该算一个 E 人，但是呢可能是一个很中间的状态。我会把我自己放到外面以后，我会迅速的就是可以跟大家融入，然后呢非常的就像一个 E 人一样，但是呢我也会很容易被消耗这个精力，会很觉得很累。那回到就是说我当初做这个推广，我觉得不管是做这个当初的这个拍卖，还是做这个一个外卖平台，
还有包括你做微信的平台，微信平台里边你其实也要找到你的广告主嘛，谁要愿意过来投，其实你也要去找那些商家也好 agent 也好谁也好， 对吧？其实这个也是需要你去大量的去社交 social， 甚至你去类似于做 to 小 B， 对吗？去做这样的事儿。对，我觉得你还蛮擅长的呀，听起来。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回到一个分析问题的状态吧，因为很早的时候嘛，就是说我并没有立刻就是按我的直觉，以我当时觉得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那我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呢，先去找到一个现成的比较好的答案做一个起始点。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因为我做的所有事情基本上都是双边市场，就不论是就算是一个就是竞拍网站啊或怎么样，它其实也是涉及双边，只是说我们有一边会非常的强，那我可能之后再去谈另一边，那它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经常特别是早期互联网嘛，就国网站上总会宣传，就是媒体总会宣传如何去解决鸡和蛋的问题。你就要解决 OK， 先解决这个某一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这个 supply， 然后呢再去解决另一方，比如说 demand。 那这个时候呢你明白了这个问题本身之后呢，你就试着从这个框架上面去想你怎么解决，你就会发现 你只需要一点点小聪明，就是你如果没有这框架的时候你会非常混乱，因为你会觉得说 OK 我可以做，就会网上会有比如说几十种不同的增长方法给你，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你该用哪一种。但是呢，你当你有了这个框架，你会去思考之后呢，你就会知道 OK 我需要哪一种，并且你会发现其他都其实是做不了的。那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集合蛋的问题，那你是可以去 fake 一方面，就是一个one side， 对吧？就是说你会假装你拥有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复用的，不管做什么我都可以 fake。 然后呢，就撒谎可能并不是一个完全就是很坏的事情。而特别是我在就是硅谷上我去跟别人聊，他们全部人都是这么做的。那一上来呢，你会说你拥有 iPhone， 比如说做金牌网站的时候你拥有这些摩托车什么的，然后呢你去打广告，然后你去宣传，你用的并不是你本身的网站多有趣，或者是说你做了这个东西没有人在乎你，也没在乎你的网站，但你要知道是那个势能是在那个 iPhone 上。然后呢你假装你有，你告诉了所有人，别人肯定会高看你一眼，至少会来试试，反正是。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已经 fake one side 以后，你很容易去拉动另一边。接下来基本上就是说你怎么样做好一个平衡，让这个东西不失效，就是至少看起来不失效。就是说你要会，就是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我在做产品当中啊，我会不停的定义一种中间状态，就比如说我的产品完全没做好 backend， 这个逻辑根本就没有，我可能就会先去做一些按钮啊，或者一些这种宣传啊，就告诉他假装这个东西有，只是你不能进到这个东西里面去。因为比如说 OK假如说我还是回到这个 iPhone， 对吧？我们确实有比如说有多少多少台 iPhone， 但是呢我们就说 OK， 可能是一些客观性的问题，我说 OK， 我们的网站流量太多了，太火爆了，我们呢选择或者是说有一些安全问题，或者有一些或者怕一些欺诈问题，所以说我们一次只放出一个 iPhone， 这也是 OK 的，对吧？那大家是可以接受这些理由的。然后呢大家就会来，然后去竞拍，等竞拍完了以后呢你赚到钱，然后你去买那个 iPhone 送给了那一个拍到人就结束了。那这个是可能是竞拍网站。那对于这个就是外卖网站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外卖网站就是说你可能要 fake the one side， 就是 restaurant， 餐馆他根本不在乎你是谁。而且的话他们可能都是一些比如说老的福建广东移民啊什么的，对吧？他们又不说普通话或者怎么样，他不在乎。他只在乎就是说以后你能不能带来这个业务嘛，但他现在肯定不在乎。就说你花时间去先去讲你有多好，其实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直接把他的菜单全部放上来，然后呢直接开始就卖了，就没问题了。等卖有流量了以后呢，你就在定点谈。而且定点谈这个事情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后面又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增长技巧，就是叫做框定一个比较狭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市场嘛。就是就比如说一个城市里面你有很多很多家餐馆，你不要想着一上来你就是去铺所有的，你要让某一些餐馆让他觉得你是为他服务的，他就会帮助你一些东西。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呢，我比如说我去谈一些餐馆的时候，我说哎，我现在做了这个东西，然后也有一些流量了，我愿意就是说跟你合作，我帮他导入到你的餐馆，有更多的人来吃。我现在呢有一万个人在我的这个网站上面每天看，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一万个人我心里肯定知道这一万个人不可能去他家，但是呢我就说这一万个人我都会导来给你家。他说 可以。那我说那相应的回报呢，我也不说就是说要你先给我多少钱，我需要的是说呢你把你的餐馆把我们的 logo 可能放到你的门牌上啊，或者放到你的餐桌上啊，这样的话呢每一个人订餐的时候看到餐桌上都会有我们 logo， 就会好奇一下，然后呢去看看我们的网站这样子。但是他作为就是平台另一方嘛，他基本上就是说肯定会同意的，你让每一个餐馆最后都会以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你就很容易去慢慢的一步一步推开。而这个方法论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到后面已经非常成熟了，比如说不管是美团啊还是什么，它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这种互联网产品，框定一个小市场，然后呢垄断去打它，好像就已经成为一个最主流的一种打法了。对，然后当时的话我 用了这个方式，就是做了好几个项目，也都是比较容易成功吧，就是按照这个模式。
我觉得你这个分享特别棒啊，我学到两点啊，就第一点是说，在你这个创业的初期做双边市场的时候，可以先去 fake 一边，拿着这个 fake 的这一边，然后去找另外一边。那 fake 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像最早马云在做淘宝的时候，那他找来了一些商家也好，干嘛也好，其实那个买家是自己，他是让淘宝自己内部的人去买那个东西的，然后让卖家觉得说，哎，我其实确实能卖得出去。对吗？然后可能一开始那个卖的东西可能也是淘宝自己的人放上去的，都有可能，反正这边就是有类似 fake 的一边。对，另外一边是说你在里边可能可以在单独的一个狭窄的一个小市场里边，然后可以去类似于做树标杆，对吗？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标杆市场里边，然后我能赚到钱，然后大家可以互相去谈，你把人可以导给他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我觉得这个是你真枪实弹打出来的，对吗？
对对对，这个非常好用。我发现就是即使沿用到现在，你还是可以用一样的方式去做这种增长和推广。对，
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特别实用的。假如说大家如果有谁要做这种双边市场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步方式。对，我觉得特别好。嗯，因为你刚才有聊到说你想看看别的大公司是怎么工作的，因为你之前没有工作经验嘛，之前也大家都是大学生，肯定也不可能在公司里面去工作。结果你完成学业的第一步是去工作，对吗？然后
对对对
对，是去了一家，我不知道你去到一家大公司还是小公司，然后你学到了什么东西，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毕业之后的话，就是先去了 IBM， 然后再去了一家就是在加拿大就是一个顶级的比较大的银行嘛。然后呢，他也是做以技术为主的，学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包括大家团队怎么配合，怎么去定目标，怎么去做这种 project management 啊，以及包括其实每一个人他是怎么想，在不同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一种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他对于我后面去不管是去招聘啊，还是去组建团队啊，我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借鉴意义吧。然后呢，就是包括哪一种方式我会觉得哦非常臃肿，很不适合创业，我都会以这种其他创业公司去跟我待的环境去做一个比较和对比，然后看看哪一些弊病啊之类的。对，但是技术上来说的话，其实它并没有像那一些最顶级的 flag 那些公司那么好，因为毕竟在加拿大嘛，然后呢所以说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因为还是得在加拿大拿身份。对，
OK，我理解了。所以说其实你去到这些公司是明显带着目的的，就你其实是为自己未来做创业做准备的，你不是说单纯为了去公司上班的，对吧？
对，
这个想法是挺好的。因为很多人其实去公司里边工作，他其实就觉得说那是一份收入嘛，然后我就自己拿那份收入就可以了。其实你虽然自己在上班，但其实你上班是带有强烈目的性的，你知道你未来想干嘛的，对吧？
对，我发现现在这个方面也很流行啊，就是说在国内很多做电商的公司啊，外贸的公司啊，在深圳啊什么的，很多人都是一上来就是去公司学习，对吧？就相当于拿工资学习，然后呢学完了以后就自己出来去做自己的创业了。对，
嗯，对，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他自己对于未来想干什么，如果他有一个明确目标的话，其实他做每一件事他都是有目的的，对吧？就他不会说他平白无故的浪费时间去公司里面去赚工资啊，这个其实很不划算嘛。嗯，
对，
我们刚才也有在介绍，就是你后来有一个机会也是有 YC 的这个面试邀请嘛。对，然后你当时是在做一个什么产品，然后被 YC 看上？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的话就是机缘巧合呢，我搬到了这个加拿大最大城市嘛，多伦多这里。多伦多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正好呢就是因为会技术嘛，然后我也很开放的心态，我正好在找一个新的创业项目，正好也身份基本解决了，然后呢就是有人让我去为他们的夜店活动做一个卖票软件，然后呢我就花了一周时间就简单的去做了一下，然后他一上线，然后就卖了，我自己就赚了大概$500，就是整个流水的话呢就是大几千吧，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创业的这种 framework 我每次做的东西了嘛，我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又成为 exactly 就是 fit 到我的那个创业的那个方法论里了。首先它又变成一个双边市场，同时呢它又是一种 我可以 fake 一边的 SaaS enable 的这种模式，就是我做个软件给到他，我自己不需要做分发，我不需要去求别人的，其实啊，就是我只需要把这个软件做给这个主办方，他就会自己因为宣传这个活动嘛，他就会把所有的用户会拉到我这个平台来注册，然后我用这个注册的人呢，又很能轻易的去作为这个谈判的手段去找到下一个主办方，所以说他一下又是进入到我这个以后，我就发现，我就觉得哇，这个可能比以前还要好，因为他自带这种 distribution channel 嘛，相当于是，然后呢，leverage 还非常强，而且最重要一点是说，行业的一些标杆啊，给了我更多的红利。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一开始我去调查的时候，我比如说我做的软件，我就说，哎，那你为什么就是说不希望我？因为我当时我就接了 Stripe 嘛，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希望我每一天把这个钱就打给你？你不怕我跑了吗？对不对？他说他怕，与其怕我跑，他更怕的是这个演出或者是别的一些什么问题，或者其他的 vendor 跑了，可以这么说。
Oh, okay.
然后呢，这就突然让我发现，就是说很有趣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就是这个行业最大的巨头叫做 Ticketmaster 在北美，然后也是全球吧，他垄断了 80% 的所有 profitable 的这种 ticketing 市场。然后他跟这个母公司 Live Nation， 也就是最大的艺人经纪公司合并，就是他是无敌的，从上下游来说。然后他们定了一个标杆，就是说 OK， 我是不会把这个钱给你，直到你把这个活动真的办了。因为我觉得万一你如果卖以后，我把钱给你了，你跑了，作为主办方跑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对吧？因为他们定了这个标杆之后，我发现我们就上线第一天不仅是盈利，而且话是立刻就是叫做 cash flow positive， 就是这也是一个其他我觉得可能 indie hack 比较难克服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个小软件，你想要做成是 PLG 的方式，你肯定要定一个低价啊，免费啊，甚至是在如果是国内市场，你基本上很难生存，对吧？
对，
那与其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个 cash flow positive， 虽然说那个钱不一定是你的，但是的话你会发现你只要运营下去，那个 cash flow 一直往里进，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这个 business 一定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做的。而且它这种票务型电商呢跟传统电商还不一样，对吧？那传统电商可能你是压 vendor 的账期，那我们这个账期的话，我们又其实没有真实的货品，我们其实没有帮他处理任何很具体的东西，我们只有一些 technical 的一些 problem， 就是说怎么样帮他提供这个 ticketing service， 让它不会有冲突啊，包括一些 support 服务啊，比如说票务的一些问题啊。除此之外，我们就发现从那一刻我开始做这个东西开始，不管是 revenue 不断的增长，用户疯狂增长，还有那个 cash flow， 到后面的话我们常年就会就是一直有几百万刀的这个钱一直都在银行账户里边，就是只要我不停下来这个钱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奇。对，
哎，对，我想问一下，当然这个跟票务的相关行业会有关系了，就是为什么Ticketmaster 它本身不去做你刚才讲的那个夜店的那个生意啊？
是这样的，就是说它不是不做，它是这样，它是一个 Ticketmaster 是从金字塔顶端往下打，因为它已经垄断了顶级明星嘛。
哦 okay、
那顶级明星它要求场地是 arena， 就是说那种上万人的场地，那小场地它就不值得它去做。所以说它是从下上往下，而我们正好从下往上，这是一开始的方向。然后之后呢又发现一些甜头，是我们发现就是 international tools， 就是你一个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 K-pop， 还有国内啊包括什么邓紫棋啊萧敬腾啊这些演出，我们都是在帮卖票的，就是说他们做的这种 international tool 啊，这种钱非常难回款，因为你涉及到各个地方的税务啊什么的，如果你把钱是给到场馆，那你半年一年你都收不回来这个钱。但如果你把钱给我们来收，我们就是演出结束真的就是立刻就给到你了。
嗯，
然后呢之后再去处理这个税务问题就相对轻松很多，你的 cash flow 就会更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就成功抢占了这个身位。那 Ticketmaster 由于它的模式其实更加恐怖啊，这是最后就是后话，就是说它为什么最后呢让我们就是 out of business 了。就是因为他们首先的计策是说有点像麦当劳的模式，是这样的，他们虽然说不买场地， 但是呢他们会买客户或者跟你签独家的合约，就说我给你$100万，你必须只跟我合作，独家只给我卖票，然后呢你不允许其他的 ticketing 卖票，但是呢这$100万呢我会从之后这个活动里每一个人买的票里面来。这就是为什么到后面就是每一个人买 Ticketmaster 的票都要有 30% 左右的这个 processing fee， 就很贵，特别贵他的票，但是呢他还是可以来，因为没有人能够抵抗住这一种一次性给他先给你$100万的这种诱惑。他因为仗着自己上市公司嘛，他有钱，他就开始一家一家的去垄断。然后呢他垄断顶层之后，到疫情期间吧，因为我们就是疫情不是不能做活动了嘛，然后我们被迫转型，我们做的是走向线上，然后呢他们呢就是有了钱他们也不在乎，他们继续执行他的方针，我觉得这是最恐怖的。他可从上慢慢延伸到了金字塔底端，他已经完全侵蚀掉了其他人的生存的余地。这也是有另一个竞争对手啊，如果是在北美的人他可能会经常听到这个公司叫 Eventbrite，以前就做一些我们 Meetup 起家的，就是他慢慢的话也收购了一个叫 Ticketfly， 就是也是一个做concert 的一个公司，他们也想做这种venue 里面的这种活动，娱乐活动嘛，可以这么说。但是就 Ticketmaster 这个模式从上往下打，直接把他们也是碾压到这个市场几乎他们都是很难生存的阶段，他们就只能是捡那些非常非常不 profitable 的那些小的市场去继续吃。对，
了解，这个市场还挺有意思的。就看起来现在 Ticketmaster 应该是把，因为他跟经纪公司也有合作嘛，他等于是跟经纪公司是同体的，对吧？
对。
然后他就垄断了演员资源，然后同时就垄断了演出资源，就接着卖票，然后再去垄断你的客户。对，我觉得这个模式还是挺恐怖的。对
对对对。
你是当时就是拿着这个你们做卖票的这个产品，拿着这个产品去做融资的吗？
对，就是当时我记得就是说我们 cash flow 好了之后呢，我 figure out 这个 model 以后，我就申请了 YC， 然后就很顺利就进去了，然后他们说我们是 top 10%， 然后呢对，但是呢我们最后被 reject 了，因为我就是那个主考官那个人他是做那个 cleaning 的那个女生，然后他是做那个 O2O 很著名的失败的那个平台啊 O2O， 然后呢家政服务的那个平台，就很不 make sense 嘛，他挂了很早之后他就做那一个mentor 嘛，在 YC， 然后他是他来去审视我们的 model 的，他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他从中的教训吧，他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okay.
对他认为我们可能是会有一些缺陷的，虽然说我们现在活得很好，我们找到这个 sweet spot， 然后呢非常赚钱，然后对团队来说、但是对于 VC 来说可能会有风险，因为他就是之前也很好，然后呢融了很多很多钱，好像十几亿，然后呢就是最终失败了，所以说他就觉得 OK， 这个可能是一个不适合的方式，然后他反而去放了一些比较偏像类似 Eventbrite 那一种，就是OK， 我是一个非常分散的，然后呢每个 value 有很低的不会被巨头盯上的这一些小的 SaaS， 然后呢他可能会去愿意去放的，而不是这样，因为他会觉得说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这回是一个美国和中国投资者都遇到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离巨头太近，上次做广告平台的时候说离腾讯太近，然后这一次的话就是离等于说离 Ticketmaster 离这些他们已经有资源的人就太近，所以说呢他会觉得说 OK，这种双面市场的话就很危险，但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肯定你肯定是要 take a bet 对吧，然后呢你可能才当说现在已经是失败的情况下，那可能是他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说呢，你必须创业必须遇到这种事情然后风险去克服它。对，
那了解。你在一开始想去做融资的时候，因为你刚才一直在讲说你的 cash flow 什么的全部都是正的嘛，那你去做融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把自己做大然后去上市呢，还是说其实是为了扩团队扩产品，就是你当时的第一目的是什么？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当时在融资之前嘛，等于相当于是 indie hacker 的状态对吧，然后呢当说我是自己做了很久之后慢慢开始有人 开始加人，然后呢去往前扩大团队的。就是你会发现呢，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对，
所以说你就想做，没有特别的原因。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给广大的这个听友们啊，我觉得一个忠告就是说呢，学习别人错误还是很有必要。就是你有时候啊特别忍不住想要自己就要踩这个坑，你明明可能说你已经看过很多书无数的书可能告诉你说 OK， 你比如说你不缺钱，你可能不需要或者是怎么样，对吧？
对。
但是呢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可能作为一个年轻人啊，你可能说、哦、我就想要试试看，万一我是与众不同的人呢、对不对？你可能有这种幻想。于是呢我们就想，哎，我们就融资。那融资一开始的话，那很容易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客户就投资我们。那他可能是在多伦多这里啊，他拥有很多场地，他就是自己这种场地的 owner， 然后他是一个 entertainment group， 然后来去投资我们，相当于是家族办公室吧，可以这么说。然后呢我们就是直接拿钱，然后当然也拿了一些小的其他的 angel 啊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拿完钱之后整个故事就变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你突然会给自己很有压力，你会把所有的目标不是在健康生长赚钱或者产品更好更多人，因为那些数字对你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敏感了，你可能的目标就变成了怎么融到下一轮资
啊，
对不对？你的游戏
作为 CEO 的焦虑，
对不对？你作为你马上就从一个 indie hacker， 因为以前你是生存问题，你怎么活得更舒服，怎么更一直能够做下去就可以了，对吧？
对，
变成了另一个命题。然后呢，你马上就会觉得这个命题之后你就相当不适应，然后呢，你要请很多人，这人呢，你对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把控。很多，比如说我请了很多白人，然后呢加入到我的管理层啊什么的，我们去讨论。但是我并没有试过，然后呢他们也可能对于我这个行业他可能了解某一些方面，比如说他了解 sales marketing， 但他不一定了解这个concert 这种 music industry 这种本身的这种结构。那可能他又了解 music， 但他又不了解我们这种 technical 这种 platform 的这种结构，就造成了很多很多问题。然后呢于是最经典死亡方式就开始了。由于我不知道对的问题是什么，于是我查了很多资料，于是我学习了我们最为国内的经验，可以这么说。我于是我就试着赛马，你知道吗？于是呢，这是个，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史上最错误的决定，就是说，因为大公司才能赛马。小公司赛马的话只会加速死亡，就是你并不知道你的正确的东西是什么，你呢相当于你就是盲选，你要可能扩充比原本需要的团队更一倍或者两倍的这种 size， 因为你要试不同的方向嘛，然后去做，花的钱也是更多，然后呢你就等于说，然后你又背负了压力，你很容易就是变形嘛。然后呢他一下让我想起了以前啊，我在那个硅谷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去南极科考的那个故事，也很经典，很多人都说过的故事，就是说他们谁先到达南极点就会成为就是历史第一人，有两个团队嘛。然后呢有一个团队呢他是这样的，他备足很多的物料，然后呢他呢每一天坚持前进30公里。另一个团队呢他呢没有备超额的物料，他只备的是刚好的，他计算好的就是这么多天，但是呢他很激进，如果市场好的时候呢，就天气好的时候他走120公里，他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就停下来，就是在帐篷里面就抱怨天气啊，喝喝东西啊，休息。最后呢就是很自然的就是那个就是后者嘛，很激进的没有带多余的这个物料的人，然后最后被就死在南极，整个队伍都死在，然后呢那个每一天坚持的反而到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当时是我回忆起来啊，就是说让我一下就知道 OK， 我可能已经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了，就是说一开始我已经开始变形了，就是每一天我的决策啊就各种各样的可能都已经出了问题。于是我想去扣下这种就是踩刹车，但你会发现也已经很难踩下来，就是说因为已经这个已经开起来了。然后呢等我真正的完全踩下来之后，又回到了之前那个 momentum 的这些问题啊，和 signal 问题，你就会发现你踩完之后你释放的这种信号就是完全失败的，就是他就可能就不会在团队本身啊，就是已经会觉得不行了，可能有些人就想要跳槽啦，有些人要走了，确实就立刻就开始发生了等等。你不会会跟大家，就算你虽然非常 honest 可能跟大家说啊，这个是我们的试验过程或怎么样，但是并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去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大家其实并不是都是跟你比如说占很大的股份啊，跟你保持一致啊或怎么样的，他可能就是说还是以一个经验啊，然后呢学习啊，或者是说就打工本身啊这种态度。那当你释放这种信号之后，你已经 lost 这个 momentum 了，你接下来的话就会直接就进入到一个很痛苦的阶段，很少有公司可以从这个阶段又再起来这样子。
嗯，
但是所以我就意识到一点，就是说创业者啊，就是说不管你是 indie hacker 状态，还是说你想试一下 VC fund 或什么，我觉得最好就是慢，就是说就是慢的话，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些目标或怎么样，但是一定要去结合你的现实情况，事物生长发展的阶段它是很客观的，你并不是说 OK 你想要快它就一定能够快得了，你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去走。然后呢慢一点的话呢，虽然你看上去可能感觉比如说像 AI 这一波，或者甚至我举个例子 Web3 之前 AI 这 Right before 对吧 Web3 这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啊，说哎，我怎么还没赶上 Web3， 我怎么还没发白皮书，可能 OK Web3 已经进入熊市了对吧，然后呢那你可能还躲过了，所以说你可能就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慢就是快。对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点痛彻心扉啊。
对对对对。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